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大疆无人机美国败诉，需赔2.7亿美元。房地产税要嚟啦，中国全面实行不动产登记，力抗中俄，欧盟锁定4个国家全力争取。中共推保粮，农田大量非粮农作物被毁。泰国警方将中国人在泰国犯罪黑点实施扫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受访否定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之后，引发舆论海啸，令中共深陷被动和不利之际。中共央视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6日下午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乌首脑首次通话。他们上一次通话是在2022年1月，是为了庆祝双方建交30周年。乌克兰总统府发言人尼基弗洛夫在面书发文表示，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话接近1个小时。报道说，泽连斯基在通话中讲述了他目前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并且希望中方为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报道，习近平的表态并无新意，重复了之前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劝和促谈、反对核战等说话。习近平还说，中方将会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到乌克兰等国家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等等。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官方传媒的报道，习近平在通话的时候使用乌克兰危机的讲法，而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由于卢沙野之前的舆论搞出个大头佛，一直对泽连斯基要求通话的呼吁不做回应的习近平突然主动通话，外界亦都揣测他的原因。早已经被美国5个大楼列为防范对象的中共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在美国惹上官非，被美国德士隆集团控告侵犯专利，目前结果尘埃落定。德萨斯州法院裁定大疆败诉，需要赔偿2.7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公司德士隆集团 Textron Inc.早在2021年就向大疆提出控告，并且在17日向德州联邦法院起诉大疆创新科技生产的几种有自动悬停功能的无人机和德士隆的专利技术工作方式相同。德州法院在经过1个星期的审理，并且在24日开庭，陪审团同意德士隆集团旗下的德士隆创新公司的指控，即是大疆生产的无人机确实侵犯了该公司两项有关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技术专利。25日宣判大疆需要赔偿2.7亿美元。大疆对此极力反弹，说强烈反对判决，并且声称会寻求所有可以捍卫合法权利的方案。声明还反驳说，德士隆是一间军用直升机公司，大疆是一间民用无人机公司，双方领域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些技术之间没有共同点。美国德士隆集团就发声明表示，很感谢公司的创新历史获得承认。虽然大疆一直宣称自己是民营企业，也都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营销或者销售过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但是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多个武装冲突中无处不在。由叙利亚内战到近期的俄乌战争，都可以见到大疆无人机的身影。而大疆创新之前就被爆料，该公司无人机的系统配件并非是中国国内制造，内置系统的配件来源都是外国厂商，例如南韩电信龙头三星、半导体大厂 SK 海力士，还有专门制造和提供射频系统的美国半导体公司科沃，以及瑞士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优北罗 U-Blox 等等。因为众所周知，同中共军队有关系， 美國五角大樓在去年十月宣布禁止美國人投資一些中國公司，當中就包括大疆。四月二十五號，中共當局聲稱要在全國推行不動產統一登記，目的是摸清不動產家底，引發公眾的關注和擔心。中共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當日宣布，中國全面推行不動產統一登記，以官方的說法，是由城市房屋到農村宅基地，由不動產到自然資源，所有國土空間內的不動產物權都被統一登記，不再分由各單位管理。外界普遍認為，當局這個舉措意味著離房地產稅的全面落實執行更進一步。不少房地產業人士和民眾亦都擔心，中共利用徵收房地產稅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剝削民間。有分析說，這個政策會導致持有大量物業的人群拋售房屋，並不能夠刺激買樓需求，咁同當局希望通過刺激樓市交易振興經濟的出發點相反。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市場學教授謝田分析說，中共政府其實是沒有資格徵收房地產稅，譬如在美國擁有物業權，理論上由這塊地一直到地心地球的中間，如果下面有礦產、有金礦、有石油的話，都是你的，是真正的私有產權。而中國百姓所謂買屋，實際上只是買一個只有70年的使用權，中國人沒有這個私有產權，土地擁有權是當局，擁有者才有權，他們要給房地產稅。另外，現在推行不動產登記，老百姓關心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物業資料聯網透明化之後，誰有權查詢？他們很容易將官員財產公開這個問題連在一起。有網友說，官員財產公佈能不能夠落實呢？不要只是看實老百姓，制定規則的人會告訴你他有多少間房屋嗎？謝田表示，中共敢不敢給中共9000萬黨員之中大部分的貪官財產公開？他們財產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在房地產上高，他不認為中共現在已經準備好。亦都有不少民眾認為，那是當局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巧立名目，徵收各種各樣的稅，將老百姓搞得更苦，就更加阻礙經濟發展，越是稅務重，經濟就越是發展不到，那財政就更加沒有收入來源，他就陷於那種惡性循環。亦都有網友說，有些人要害怕了，該走的要走了。日前，歐盟的一份機密簡報流出，顯示為了抗衡中共和俄羅斯的影響力，歐盟計劃鎖定包括巴西、智利、尼日利亞和哈薩克等四個優先國家提供優惠，全力爭取。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客 Political 報導，在西方帶領孤立俄羅斯、軍事援助烏克蘭和壓止中共聯盟之際，這四個優先國家都是處於邊緣的國家。這份機密簡報指出，在爭取這四個國家的做法上，歐盟認為除了使用貿易協議，還建議在能源、移民、經濟發展或者是安全協調方面對這四國度身訂造策略，重點是在於鼓勵而不是懲罰。報導說，文件裡面沒有講出的目標就是爭取到更多朋友，建立一套次世代經濟，而不需要和獨裁者交好。文件顯示，在提到中共和俄羅斯的全球影響以及破壞穩定的行為，歐盟表現出極度擔心。文件裏面說，我們身處於地緣政治競爭環境，除了理論上的溝通，也都要提供具有吸引力的選擇，加強和四國的關係。文件說，俄烏戰爭持續到現在14個月，即使西方核心聯盟對這場戰爭的立場依舊堅定，但是歐盟難以進一步擴大進入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圈子，尤其是在面臨中共大殺幣的情況下。歐盟一名外交官說，他們最終要研究出一套比中方所能夠提供的更有吸引力的代替選擇。報道說，這四國被列為優先國家， 显然易见，是因为这每一个国家都代表欧盟在这些区域的可能立足点，而西方盟邦就希望在这些区域和中俄竞逐影响力和资源。巴西和智利是拉丁美洲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尼日利亚是西非经济大国，而哈萨克在中亚就握有原油和天然气。文件指出，这些国家是欧盟的利益所在，亦都是机遇和挑战。另一名欧盟外交官说，在这个地缘经济年代，欧盟要少些天真，那会需要更多战略以及综合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中共为保粮食安全强推退林还耕，结果很多地区一波风斩树填鱼塘，多个地区甚至毁坏农田里面的非粮食农作物，强制改种粮食，频频引起农民反抗。日前网上的一段影片说，在广西南宁市，当地的农业联合行政执法队，即是所谓的农管、联合公安等部门，包围农民大片耕地，强行摧毁农作物。影片显示，大批官方人员拉起警戒线，围住部分农田，部分疑似烟叶的农作物已经被摧毁。在广东清远太平镇的农民投诉说，当地政府以保护耕地为名，将农民的几百亩甘蔗铲晒。影片显示，被毁的甘蔗田旁边还挂住印有2023年清新区太平镇春雷行动等字样的横额。在湖南省深州的桂东县，当地农管以种稻谷保粮食为名，将农民种好的生姜铲晒，一度引起农民反抗。22号的一段影片，桂东县多名农民在农田和大批官方人员对峙，后来官方人员开始在农田劳作。还有24号的一段影片显示，在山东临沂，一个大蔬菜棚被拆，当局要求所有种植棚全部拆除，不准种菜。由去年开始，网上就密集传出各地影片，显示部分地方政府打着保护耕地的名义，大量砍伐林木，包括农民的果树和桉树等，填平农民的鱼塘，但是就不给任何赔偿。最近又有影片显示，广东东莞当局不单止摧毁鱼塘，还强拆养殖场，导致农民养殖的鱼和鸡大量死亡。官方用这种手段强制农民改种粮食。时政评论人士文超认为，中共忙于退林还耕，一个原因是解决粮食危机，而另一个目的可能是推动农民工回乡下务农，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上述官方的行动很多是由农管组织实施。有评论认为，当局农管失败的可能要大过成功，因为中共的官僚队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农管的失败也都会大大增加中国内乱的风险。这样中国发生大规模内乱是否有机会避免呢？随着中国开放边境，中国人在泰国犯罪的事件近期受到关注。近日泰国警方针对中国罪犯容易聚集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扫荡，以免他们最后集结成为黑帮势力。中央社报道，中共官方今年年初开放国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泰国观光。今年第一季就有大约30万中国游客到访泰国，亦都衍生出很多犯罪问题。3月到4月已经有至少5宗重大刑事案是与中国人有关，都是中国人被勒索、绑架甚至杀害，其中犯罪的不少是中国人。曼谷市警局调查单位首长提拉德向曼谷邮报表示，犯罪的中国人多数是以观光签证入境，跟着透过社交软件认识被害人，熟悉了被害人的家庭背景和财务情况之后再落手。而被害的中国人都是家庭状况或者是财务情况不错的。在这些案件之中的泰国共犯就负责提供逃亡路线或者是藏身的地方。提拉德表示，警方在中国游客多的热门观光地点会有定期巡逻，之后泰国警方就会在中国罪犯聚集的黑点， 例如通羅、會廣和馬卡山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泰國警察調查之後發現，移民局官員和中國人勾結，在2020年到2021年期間廣發各種簽證，讓過千名中國人留在泰國從事非法活動。這些移民局官員已經被起訴。以上就是今日節目的內容。對於這個扭扭令令辱與還休的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通話，終於在盧沙野的助攻下實現。試想下中共在俄烏戰爭的所作所為，竟然還有面子和澤連斯基通話，那真是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其他人，話之理。中共方面的一段表態很有意思，說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亦都不是當事的一方。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責任大國，我們既不會隔岸觀火，亦都不會火上加油，更加不做趁機牟利的事。我們看中共國新聞有經驗的觀眾都應該懂得，中共發表的新聞要反轉看，就是破解中共真正意思的密碼。那上面這段說話反轉來看的話，中國亦即是俄烏戰爭的參與者，而且還做了隔岸觀火、火上加油、趁機牟利的事。有網友說，根據中共國的語法理順一次，就是我們既要隔岸觀火，亦都要火上加油，更加要趁火打劫，堅決要兩邊通吃。烏克蘭被侵略，本來應該就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來盡責任，結果無動於衷，那就是標準的中共隔岸觀火。走到去俄羅斯搞無上限外交政策，又放出不被烏克蘭反抗的和平理念，在姿態上就是火上加油支持俄羅斯，而趁時勢大買俄羅斯石油，暗中供應武器給俄羅斯，不單止是火上加油，而且還是趁火打劫。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贊和訂閱，歡迎轉發，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